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4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塔利班在阿富汗展开其年度所谓的春季攻击，表示将主要把美国领导的外国占领军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迫使他们放弃阿富汗。在星期五对媒体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这个伊斯兰叛乱武装称，曼苏尔行动星期五早晨在阿富汗所有34个省展开。声明解释了此次攻势是以已故的塔利班领导人穆拉曼苏尔的名字命名的。曼苏尔去年在一次美国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塔利班所谓的战争委员会领导层发表的这份声明说，这些行动将包括常规袭击、游击战争、自杀袭击、内部袭击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来达到行动的目标。尽管过去几年里阿富汗的叛乱袭击并没有减少，激进分子在春季的攻击行动会有所强化，因为高山地区融化的积雪使得叛乱分子得以发动重大的战地袭击。因709案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4月28号上午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与709案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天津二中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目前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居住。王全章为原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在羁押未判。来自10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本周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峰会上回避了对中国在纷争不断的南中国海扩张的批评。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是北京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体现。东盟国家领导人为期4天的峰会星期六将在马尼拉结束，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对中国的批评。本周早些时候，分析人士和媒体报道预计峰会会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不会直接点名任何一个国家为麻烦制造者。马其顿议会选举一名阿尔巴尼亚足裔担任议长之后，抗议者星期四袭击了首都斯科普里的议会，丢掷椅子并袭击议员。示威者封锁了议会大门，拒绝让议员离开。他们在议员面前挥舞旗帜，高呼叛徒。议会大楼外的警方发射了眩晕弹以驱散人群。来自社会民主党和阿尔巴尼亚族裔政党的议员们选举马其顿前国防部长塔拉特·查费里出任议长。马其顿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美国参议院已经批准川普总统内阁的最后一名阁僚就任，由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出任劳工部长。参议院星期四以60-38票的表决结果批准阿科斯塔出任这一职位。一旦宣誓就任美国第27任劳工部长，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将领导一个负责执行180多项联邦法律的庞大机构，这些法律涵盖1000万雇主以及1.25亿的美国工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know how to shop for the best, the most unique souvenir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在菜单上标上卡路里到底好不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and stop col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a pinch. Pinch is spelled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替补之用。感冒是学生缺课的主要原因。新学年开始之际，医生建议孩子们在学校要注意多洗手，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Hand sanitizer works in a pinch.
免水洗手液也可以作为替代品。咖啡提神谁都知道，不过
A cup of coffee should only be used in a pinch, rather than as a substitute for adequate sleep.
必要的时候可以靠咖啡提神，但是咖啡不能取代足够的睡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a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For me, adequate sleep and coffee are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 Otherwise, I'm ineffective for the whole day.
Well, that explains some things. kidding. I do think plenty of shut-eye is very important. People today tend to trade health for money.
I know. Did you hear about the Accenture analyst who died at his office desk, and it took his coworkers 5 days to discover the body?That is terrifying.
I know. A lot of young people will give their best shot in hopes of climbing the corporate ladder. But you got to listen to y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That's a valid point. 你正好提到了一个用法 give one's best shot.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朋友 Mark 受到我去跑马拉松的鼓舞，最近也报名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包括游泳、骑车和长跑。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赢，但他告诉我说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一定会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
To give one's best shot. Give is spelled G-I-V-E. Give.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大家都知道 give 是给 best 是最好的 To give one's best shot 意思是不管会不会成功都会尽力而为。我朋友 Mark 去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他不太看重结果，但是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会努力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男子正在鼓足勇气，准备邀请一个漂亮姑娘出去约会。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这个人说他八成已经有男朋友了，就算还没有，可能也会喜欢那种有钱的或者高个子的男生。不过也不一定。嘿，不管那么多了，我还是要努力去试试看。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不去邀请他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没错，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自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生。有的时候，这一点比金钱和外表还要重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To give one's best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因为 shot 有尝试和努力的意思。我前天晚上车突然间坏了，到修车铺，修理工告诉我两天以后来取，可是我第二天还急等着用。经过百般恳求，他最后才同意。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最后晚上加班到九点多，终于帮我把车修好了。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队员对比赛结果十分痛心，但是他同时又说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 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这个队员说，我们无怨无悔，输了比赛心里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了，这次实在是对手实力太强了。
我同意，其实不管是什么比赛，输赢都是次要。
As long as you gave it your best shot.
但是如果输了比赛，下来以后捶胸顿足，因为明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不久前，女儿要去参加地区性小学组的钢琴大赛，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比赛前还是紧张的不行。我告诉她说，输赢并不要紧。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弹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就行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 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大家不要忘记，学习英语口语，首先要学会张嘴，大胆地说出口。不要顾及发音和语法的对错。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at'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You gotta give it your best shot. Try to speak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on't worry about your accent and grammar too much.
True. That's what I did when I was learning English. Well, I'm still learning.
Huh, you're pretty good.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was in China, when I had to speak it every day. I miss China so much.
Oh, I be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ake you to China and introduce you to all the interesting souvenirs you can get ther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由 Gina 接待。
Hello, Gina. We've spoken so many times on the phone, but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Hello, sir. Good to meet you, too.
Oh, please don't call me sir. Just call me Jason.
Okay, Jason. So how was the flight?
Pretty good. There was a bit of turbulence while we were over the Pacific Ocean, but it wasn't too bad. The worst thing was the guy behind me. He snored all through the night.
Really? But you were in first class. Nobody woke that guy up?
Jason 和 Gina 以前只在电话上沟通过。Jason 说,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见到你本人很高兴。寒暄过后 ，Gina 问 Jason 路上是否顺利。Jason 说，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遇到气流，有些颠簸。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Turbulence 是气流的意思，但最糟糕的是，坐在 Jason 后面的人打了一夜呼噜。
The stewardess said it's not company policy to wake people up for any reason.
That's terrible. So you didn't get any sleep?
Not much, but that's okay. I'm a night owl anyway.
So, aside from visiting our factory and off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things you want to accomplish while you're in China?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That's not a problem. We can have a company car take you there. It's only about a 2-hour drive.
空服拒绝把打呼噜的人叫醒，因为
It's not company policy.
不符合公司的规定。Jason 说，反正自己是
A night owl.
夜猫子，所以问题不大。除了视察工作之外， Jason 说还想抽时间去爬长城。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Gina 说长城并不远，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没问题。
Also, I'd like to do some shopping while I'm here.
Well,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China is a shopping paradise. Name it, we've got it.
To be honest,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I'm looking for. But I need gifts for my wife, kids, and I should bring something back for the senior partners of my firm as well.
I'd recommend silk for your wife, maybe a bathrobe or perhaps a shawl. Silk dresses and shirts are good too.
Yeah, that sounds good. But my wife is picky, so I'll need your help to choose the right one. It should be classy and not too flashy.
I think I know just the store to visit. Leave it to me.
除了观光以外 ，Jason 还想购物，给太太、孩子和公司合伙人买礼物。Gina 建议 Jason 给太太买丝绸制品。Jason 说太太很 picky。
Picky is spelled P-I-C-K-Y. Picky.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衣服要典雅 ，classy， 不能过于招摇 ，flashy。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老板 Jason 第一次来中国，除了工作，他想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抽时间去趟长城。他还需要给家人和合伙人买礼物。他说太太呢很 picky， 挑剔。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建议他买 silk dress or silk bathrobe， 丝质裙子或者睡袍。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can get in China. When I went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Everything seemed so exotic to me.
For example?
The hand-carved stone seals. I couldn't believe I could get a handmade piece of art for so little.
That's true. All right,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Gina is going to suggest.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出差，由 Gina 接待。Jason 请 Gina 帮助挑礼物。
Hey, you know what might be good gifts for my business associates? Chinese antiques.
Well, we certainly have lots of antique art, statues, and carvings. But in most cases, it's not legal to take genuine antiques out of China.
Oh, I see. Well, that makes sense. You have to preserve your heritage.
But there are many reproductions of antiques for sale.
You mean...Fakes?
A fake is when the dealer lies and says the piece is ancient. A reproduction is legal and they can be quite beautiful. You could take home some classical Chinese statues as decorations for their offices.
Jason 想给同事买中国古董 antiques 做礼物，但是 Gina 告诉他古董不能带出中国，建议 Jason 考虑买 reproduction 复制品。Jason 以为 Gina 是指 fake 假货。Gina 解释说 ，fake 假货是商人故意欺骗顾客，以假乱真，而复制品则是合法生产和出售的。
Yeah, that would look cool. Maybe some scrolls or traditional paintings.
Good idea. Scrolls with Chinese cursive calligraphy look great on an office wall, and they might even bring you luck.
You can't beat that. But what about the kids?
That's a big trick here.There are, of course, lots of counterfeit goods available like software or music, but buying them isn't recommended.
No, I don't want to buy counterfeits. Besides, my sons have loads of computer games and CDs.
Gina 建议 Jason 买中国国画或是书法作品，挂在办公室墙上很气派。但是给孩子买什么礼物呢？ Gina 说
That's a bit trickier.
这可有些麻烦。Jason 说他不愿意给儿子买盗版的软件或音乐。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盗版的意思。
Hey, I know. You could have old-style Chinese suits custom made for them. They can go around looking like little Chinese emperors. I know a great tailor.
Ha, perfect. They'd like that for sure.Wow, Gina, you're full of great ideas. I should tell your boss to give you a raise.
But you are my boss.
Ah, right. Then I'll make a note to myself. Really, though,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of your help.
Not at all. Just demonstrati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hospitality.
Gina 突然来了灵感，说可以找裁缝给孩子量身定做中国的传统衣服。Custom made 是定做的意思，把他们打扮成中国小皇帝的样子。Jason 对 Gina 的建议非常满意，说要告诉 Gina 的老板给他涨工资。To give someone a raise 是给某人涨工资的意思。Gina 笑着提醒 Jason 说，可你就是我的老板呢，我不过是要表现一下中国人的传统好客罢了。
Gina 说，给生意伙伴呢，可以买 reproduction of antiques 古董复制品，而给孩子们呢，可以买 custom made old style Chinese suits， 也就是定制的中山装。Jason 觉得这些建议很好，他说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your help， 意思是十分感谢。
Yep, with a well-informed local to guide you around and give you advice on what to get for souvenirs, it's hard to go wrong.
嗯，没错。哎，你提到了一个词儿 informed， 我们再来听听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儿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ormed。Informed is spelled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形容词，意思是知情的。
More and more restaurants are listing calories next to items on their menus to help customer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越来越多的餐馆开始在菜单上注明每道菜的卡路里热量，帮助顾客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定。
Consumer Reports rated almost 2,500 hospitals for common surgical procedures, giving patients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消费者报告针对近2500家医院做例行手术的治疗效果打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在选择医院时做出明智选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I hate, hate to look at the calorie index on menus. All the dishes I want have high calories.
Well, it's a universal fact that anything that tastes good has a lot of calories.
I know, and once you start eating, you end up finishing the whole thing. Nobody can just stop cold when it comes to gourmet food.
I'm the same way.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top cold.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二晚上在家烤蛋糕，参加女儿学校的义卖活动，结果材料都准备好了，电动搅拌机没用一分钟却突然罢了工，没办法，只好改电动为手动，累得我胳膊都快断了。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top cold. Cold is spelled C-O-L-D. Stop cold.
Stop cold 意思是突然停止。我烤蛋糕的时候电动搅拌机突然坏了，就可以说 It stopped cold. 再比如孩子跳舞表演，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录像机打算全程录下来，谁知道啊？
The camcorder stopped cold 5 minutes into the program.
表演刚开始五分钟，摄像机就不工作了，原来是没电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公司经理被困在了电梯里，我们一起听听他的经历。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 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几乎从没想到自己会被困在电梯里，可刚才我上十楼去办公室，电梯中途突然停了，我被困在了电梯里面。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电梯才又恢复工作。也许这是在暗示我应该去爬楼梯，多锻炼锻炼。
我侄子现在正处于青少年开始对异性产生朦胧意识的阶段， 他跟男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可是只要一有女孩子加入进来，他立刻就哑巴了。
Girls just stop him cold.
没错。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 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 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我这个人虽然不是追星族，但是如果真的有个大明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呢？有一次我正在做采访，电影明星乔治·克鲁尼突然走进了演播室，我当时就晕了。
His presence stopped you cold.
没错，下面的例子中，这支球队整个赛季过关斩将，我们听听队员们是怎么说的。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这个队员说，
跟我们交手的很多球队都是想进决赛的强队，但谁也打败不了我们。这个赛季我们有很多优秀队员，这就是为什么对手都过不了我们这一关。照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能进决赛。
Stop cold 这个习惯用语是19世纪末出现的，因为 cold 除了寒冷以外也有突然和彻底的意思。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了，下次如果有人用到这个词儿，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It won't stop you cold next time you hear i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Yanglin, I heard a rumor.
I'm going to stop your coat right there, Mike.
Okay, have it your w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塔利班在阿富汗展开其年度所谓的春季攻势，表示将主要把美国领导的外国占领军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迫使他们放弃阿富汗。在星期五对媒体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这个伊斯兰叛乱武装称，曼苏尔行动星期五早晨在阿富汗所有34个省展开。声明解释了此次攻势是以已故的塔利班领导人穆拉·曼苏尔的名字命名。曼苏尔去年在一次美国无人机空袭中丧生。塔利班所谓的战争委员会领导层发表的这份声明说，这些行动将包括常规袭击、游击战争、自杀袭击、内部袭击，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来达到行动的目的。尽管过去几年里阿富汗的叛乱袭击没有减少，激进分子在春季的攻击行动会有所强化，因为高山地区融化的积雪使得叛乱分子得以发动重大的战地袭击。塔利班星期五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周前，对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一个阿富汗主要的军事基地实施了最为致命的一次攻击行动。因709案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4月28号上午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与709案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天津二中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的妻子王孝玲目前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在北京居住，王全章为原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孝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祖的监控明显加强，国保要求王孝玲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王孝玲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孝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认为官方造假，坚持认为李和平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即回家。来自十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本周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峰会上回避了对中国在纷争不断的南中国海扩张的批评。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是北京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体现。东盟国家领导人为期四天的峰会星期六将在马尼拉结束，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对中国的批评。本周早些时候，分析人士和媒体报道预计峰会会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不会直接点名任何一个国家为麻烦制造者。马其顿议会选举一名阿尔巴尼亚足以担任议长之后，抗议者星期四袭击了首都斯科普里的议会，丢掷椅子并袭击议员。示威者封锁了议会大门，拒绝让议员们离开，他们在议员们面前挥舞旗帜，高呼叛徒。来自社会民主党和阿尔巴尼亚族裔政党的议员们选举马其顿前国防部长塔拉特·查费里出任议长，马其顿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美国参议院已经批准川普总统内阁的最后一名阁僚就任，由亚历山大·阿科斯塔出任劳工部长。参议院星期四以60-38票的表决结果批准阿科斯塔出任这一职位，一旦宣誓就任美国第27任劳工部长，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将领导一个负责执行180多项联邦法律的庞大机构，这些法律覆盖1000万雇主以及1.25亿的美国工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在星期三公布了2017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维持倒数第5的排名，被称为是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有超过100名记者与博主仍然深陷狱中。相比之下，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45，位居亚洲之冠，两岸的新闻自由可以说呈现巨大的反差。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在180个国家里，有2/3的国家新闻自由恶化，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民主国家。作为民主基石之一的新闻自由为何遭受威胁？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对新闻自由的损害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前媒体工作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在新加坡的郝晓明教授，媒体是社会大众来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当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新闻自由不断恶化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个新闻呢，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当中起了不同的作用。那么新闻自由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在不同的制度当中，它所受到的，所刚才你提到的威胁哈，受到影响的时候，它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那么新闻自由，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我们传播学或者新闻学的这个最早的研究哈，有3位著名的美国这个新闻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写了一本书，那么叫做这个就是新闻的四大理论。那么四大理论其中讲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新闻自由哈，它是一个随着这个新闻制度产生，就是说新闻自由的这个宽度或者是广度呢，它是受这个本身新闻体制的影响。那么新闻体制又受到它的政治体制的影响，那么政治体制当然受到社会公众的理念的这个影响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不同的体制下，新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以它的新闻自由度在这些不同的体制下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新闻自由，特别是新闻作为这个监督政府或者监督权力的机构来讲，西方民主社会当中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在一些比较说，比如像中国的这种特定的这种威权制度下，或者是共产党制度下呢，它的新闻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在这个比民主社会它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它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来传达它的信息这个鼓动民众来执行政府的决策。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新闻真正受到了同样的损害的话，那我认为新闻在一个民主社会受到威胁应该是更大的。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啊。何女士，我们知道您在过去在中国也有在媒体工作多年的经历，那么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在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这个垫底的国家是朝鲜，新闻自由度是最低的。那么伴随着它垫底的国家还包括了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叙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些国家他们严控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通过的又是哪些手段呢？
这几个国家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上极端不自由，那么就是统治者呢就像那个看守，对人民的关系就像看守这个羊群的狼的关系，那么这个狼当然是不希望那个羊变得有智慧，所以呢他要控制信息，这五个国家而且基本上也都控制教育，那么这个教育系统呢是塑造人的那个世界观，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媒体呢就是加强强化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人民，然后呢就是让人民不是变成公民，而是一种臣民，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
是。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记者无国界的这份报告里面，针对中国的部分，他们是这样形容，除了说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之外，他们还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是这样来说明中国的情况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头号新闻审查者和新闻自由的强害者，他发起了一系列政策，目的在全面掌控媒体报道，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那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说，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我想请教何青莲女士，从去年年底开播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海外的这个播出的新闻频道 CGTV， 还有我们看到在美国发行的这个英文的中国日报，可以说中国不断在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个渠道在深化到其他世界各个地方来表扬这个中国的新的形象。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真的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影响？是不是真的建立起了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环境呢？
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策略吧，应该说是从这个江的末期开始，那么历经这个符文十年，然后再到习近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外宣体系。那么从语言上来说，它已经覆盖了五个主要语种，就是比如英语、中文、法语，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都有。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确实中国呢实现了毛泽东以前讲的让新华社呢把全球都管起来这个梦想的一半，就是确实是铺开了，但是能不能达到效果呢就要看了。因为传播学中间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传播了信息，但是如果受众不接受或者是无视它了，那就等于你那个是无效传播。那么从中国这个新华社呢覆盖在全球就上百个国家吧，尤其是这个非洲很多国家呢，新华社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看他们呢那边呢对这个新华社的信息接受的怎么样。最后发现一个令中国政府比较沮丧的结果，就是非洲国家的上层喜欢听 BBC 还有看英语媒体，但是呢对这个中国新华社的英文媒体呢主要就不是上层人物看的，而是这个社会底层。那么就是恰好社会底层不是中国政府想影响的对象，所以呢当时有个新华社记者做了调查以后回去呢特别要求中国考虑这个传播的效果。我想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广场经常看中国的那个广告，中国花了很多钱，但是我曾经问过好些人，对那个时代广场有关中国的广告是什么样一个概念，结果有的没注意，有的呢看了以后就说都是靓男，就是靓男靓女，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些男女演员，但是没有别的啊。所以就是可见他要传播的是什么信息了，已经被这个画面的华丽呢掩盖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大外宣吧，还没达到目的。
好，我们继续啊，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问题和意见，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然后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近年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收紧，总体来说是在习穿毛鞋走邓路的统治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所谓毛鞋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邓路也就是改革之路，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改革，还没有看到清晰的脉络。他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在十九大以后，随着制度改革的推出，在新闻和言论环境是否有可能改善？党管舆论这个中共的金科玉律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破除？那么另外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也提出类似的一个问题哦，他说到了，他说这些年随着自媒体这些新兴媒体的发展，中国的舆论圈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环境却没有随着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向。他想请教的是，为何在经过近40年的经济发展， 当局依然如此害怕被言论与思想所颠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当局是不是应该更加来保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展示自己的文明与自信呢？我想先请何清蕾女士来就这两个来宾的这两个网友的提问提出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这位网友的提问呢，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呢能够进行改革，有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然后通过这个政府对舆论管制的放松呢，然后就慢慢达到社会改良。但是我觉得从县政府的行为来看啊，这可能只是个愿望。因为现在呢，就是习近平这个统治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寡头独裁，那么既然是寡头独裁呢，的统治，它就是一种集权统治。这个集权统治呢，和威权统治不一样，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言论的控制啊，就特别厉害。所以呢，前一位网友谈的那个制度性改革，我觉得呢，在习近平领导下呢，至少是近几年内你看不到希望，因为这个制度改革不能说任何改动都是改革，它要有个内涵。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改革，目前呢就是政府是非民选的，那么它如果要改革，就一定是要改成民选，才是这个改革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否则呢，就变成目前这种小修小补，任何在集权框架内的改革，大家都把它称作改革，这样的反而模糊了大家的对现状的一些认识，而且也在这个对这个改革内涵模糊的基础上讨论改革有没有任何意义。
是，那么郝晓明教授，您的看法呢？在中国党管舆论这项规范，或者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而来破除呢？
这个党管舆论哈，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在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哈，中国在这么一个执政的制度下，它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党媒信党，这个习近平也提出来，包括以前江泽民讲政治家办报，这个都强调了一个共产党对这个媒体宣传的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尽管是党的基本的这个管媒体这个政策没变哈，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因这个互联网和这个自媒体出现之后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就是从新闻的传递、信息的传递方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么现在作为自媒体和这个民众使用的这些渠道来讲，这个在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我也参加国内的很多这个就是微信圈了，你看到国际上的新闻或者香港报纸登的、台湾报纸登的内容，就是有些不利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言论或者是新闻，在中国的实际上自媒体上都会出现。那么现在这个作为政权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既然能够掌控这个主媒体，他还是不希望这个主媒体呢完全能够流放成一种自由的状态。我觉得只要是共产党这个专政执政的情况下，这种这个党媒变成一个自由发展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好的，我们继续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到，在这一份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除了谈到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焦点之外，另一个焦点是今年的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到，注意到一些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引发了担忧。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来我们进行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经常参加国内的一些讨论，也参加这个美国之音的国外媒体的讨论。我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国这个新闻这个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一条，就牵涉到政治的层面管理的比较紧，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违法的一些话题，而是所谓就是敏感话题，是吧？是不被列为敏感话题？其实敏感话题并非，你比如说赵紫阳的问题，可是不能说用表达出来，这是不允许的。这个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说是习近平的问题、胡锦涛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我说这是中西对这个媒体的定位不一样，像西方媒体美国吧，把这个新闻定为第四种权利，中国这个体制呢，把它定为
党和政府的喉舌。既然是喉舌呢，一般来说你的功能就是宣传，就是歌颂，是吧？批评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负能量了。所以说改变这种问题的唯一渠道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吧？把媒体定位，这老百姓可以批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应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很大的宽度，因为你已经毕竟人们用这个媒体进行监督和批评政府，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批评者都是什么坏人，都是颠覆政权，并不要这么把老百姓看作这么恶毒。谢谢你们，
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媒体来讲，中共有两把枪嘛，一把是枪杆子，一把是笔杆子嘛，他是绝对不会让笔杆子让别人夺走的。另外我再谈一下那个，就是好像台湾吧，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好像当时上升了，我感觉他那个政治力的介入也比较深，还有一个放娱乐化，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非常媚俗，变得有些东西就是非常的民粹。我就谈这么多吧。
好，谢谢您，浙江庄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展开讨论。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在中国不管你看哪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我认为他播到的新闻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论是央视还是其他的，比如东方卫视啊、深圳卫视，甚至是凤凰卫视，我认为他所播出的新闻内容都是完全一样，他的评论也没有任何的差别。我认为这也是共产党他对人民的一种暴政吧。像我得到的一些真相，比如64，比如709，他都是我翻墙之后，在你们特别是你们美国之音的媒体上，我才了解到这个真相。所以我也很想感谢啊，能够在海外还有一些能够宣传真相的媒体，能给我们这些身在中国这个牢笼里的这些人们，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真相。
好的，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您，山东的。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好，我
哎，是山东张先生，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刚刚这个我们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在中国他们对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改善不表乐观。另外也有一位这个浙江的庄先生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情况。那么这次很有意思，记者吴国界其实在公布这份报告前几天宣布了，他们要在台湾，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办公室。这个计划本来是要计划设在香港的，但是呢，根据这个记者吴国界组织表示，他们是出于各种的担忧，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介入甚至干扰，所以呢，才把这样的一个设立环境设在台北。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记者吴国界的担忧是否合理？还有在台湾，我们看到了经过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台湾当时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了很大的钳制，为何在短短30年内的时间里可以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呢？
台湾和大陆新闻自由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主要是政治制度决定的。因为就算是在这个蒋介石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威权政权，中国不是，中国是一个集权统治。那么集权统治和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威权统治呢，它是有限的新闻自由，比如私人可以办报，大学教授还可以有一定的空间那个啊，另外他也不管宗教。那么集权统治呢就不一样了，就是上管天，就是比如这个神，所有的宗教都要由共产党来管理。那么下管地，就是地上的一切人类啊，就是只要在他的统治范围内，言论思想他都要管制。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集权统治和这个威权统治，它的空间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台湾可以发生的抗争的事件呢，慢慢积累，最后形成美丽岛事件啊，最后就是倒逼这个国民党政权改革，那么就最后呢就是开放新闻自由，开放新闻自由就等于有了就解除了党禁，解除了党禁，那么就有了这个多党政治的基础，就这么一步步来的。那么集权统治下就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辄就是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罪名呢，就是把一些异议人士抓起来，然后呢就是导致这个中国的近几十年的抗争，几乎呢是一波又一波的牺牲，但是毫无积累， 就是每一波都是重新在一个起点上开始，上一批人的牺牲，比如六四那一波人的牺牲，不是这个九十年代起来的维权运动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那个，所以从这一点呢来看，那个记者吴江界正是认识到了这个台湾和这个香港的不同。因为香港呢现在就是，虽然香港呢号称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直处在猫爪之下的夜莺，现在呢新闻自由呢受到严重的干扰，尤其是这两年抓了个什么政治禁书啊，弄得香港呢出现了寒蝉药效应，新闻自由的环境啊越来越恶劣，所以他这个考虑我认为是合理的。
嗯哼，那郝教授，在请您答复之前，我想我们来念念两个网友刚刚进来的这个评论呢。一位是署名叫 James Y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封锁新闻是一党专政的保护伞，而中共各级干部的利益来源是一党专政，所以只要共产党不垮，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可言。这可能也跟刚刚二位嘉宾所提到的这与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性。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像这位署名叫 Wind Kim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自由是真的，国内问题也很多，但是中共长远战略来讲是比较正确的，至少不会胡搞瞎搞。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就能解决的，不是说把中共推翻了就解决了。他认为中国还需要时间来完善。我想继续请教郝教授，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这个新闻自由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不自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改革或者是改善需要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观众朋友的想法，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观众或者听众哈，他们这个想法其实也符合当前中国很多民众的想法。那么刚才我谈到，就是说这个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制度，它和政治制度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这块单独的像这个记者无国界哈，拿出这个自由新闻自由一个单项比较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老实讲，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这个新闻自由和你的整体制度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体，就跟你去到这个饭馆吃饭啊，它是一个 set meal，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餐。那么现在我们老拿这个说甜品啊，台湾的甜自由多，这个像甜品一样，甜品多，甜品比这个大陆甜品好，这个套餐的好，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反过来说，就刚像很多中国老百姓想法是这样。那么以现在台湾这30年来通过自由民主之后，台湾的经济和整体的这个国力这个增强，不讲国力了，他们这个政治正确的话也不讲台湾是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认为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状况比大陆状况要好。那么大陆这30年的发展变化，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它毕竟是从一个相对比较弱化刚刚开放的国家的30年发展成世界第二大强的一个经济体，同时它的军事实力各个方面都在增强，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所以它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某种意义来，我们讲这个政治自由和这个新闻自由啊，它也是在人们吃饱饭是吧，这个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他来再想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了是吧。所以这大家理想化的样都是希望这个，不管这个，毕竟民主自由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我想只要是人他都希望这个东西有。但是在除了民主自由之外，他有其他的追求，在那些追求没有达到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认为这个民主自由如此重要。但是反过来说，在台湾某种意义上来给大陆的民众也造成一些反面的教育，就是看现在的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评论，就是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民主造成政府不利是吧。在中这个台湾这几年，从这个政党之间的斗争到政府的这种不利的这种管制，造成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倒退或者是停滞不前这种状态，大陆也看到眼里，所以民众也不认为台湾现在给大陆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美好的前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郝晓明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探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最大的亮点和败笔是什么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